经典上说，孝是道德的根本，孝悌达到极致，能与神明相通，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淳朴的风气已经远去，事情虽然淡薄，孔门弟子有责备穿锦衣的，诗人因此思念素冠。况且活着时尽力侍奉父母，去世后极尽哀思，如果诚心能感动全鱼，感通鸟兽，事情超出常理，大概很少见。至于温床山席，灌树碑土，偶尔有人做到，都成为世俗的典范。现在将赵衍等人记载在《孝感》篇中。赵衍，字叔起，是天水人，父亲赵温是杨南当的司马。当初服侍作乱，赵衍由乳母带着逃到寿春，14岁才回来。他孝顺尽心，烹调食物一定亲自调理。黄兴年间，京城发生饥荒，婢女挑拣粟米去卖，赵衍遇见后严厉责备他，命令留下粗粒的。他曾送儿子赵婴到冀州娶妻，随从在路上偶然得到一只羊，走了30里，赵衍知道了，命令送还原处。又路过路边人家，主人设羊羹招待，赵衍查访得知是偷杀的，最终推辞不吃，派人买四刃，多给了6把4，立即命令还给刃主。刃主敬重他，认为义气而不接受，赵衍命令放下就走。起初任兖州司马，转任团城镇副将，回到京城任淮南王拓跋他的府长史。当时禁令很严，不允许越官葬在旧墓。赵衍祭了30多年，不能安葬父母，每逢祭祀拜献，未曾不悲伤至终，每到时节不接受子孙的庆贺。年过60，而孝思更加深厚，感慨岁月推移，迁葬无期，于是断绝筵宿，断除各种滋味，只吃麦饭。80岁去世，迁都洛阳后，儿子赵婴等人回乡安葬了他。赵婴的弟弟赵旭，字冰玉，喜好音律，以善于唱歌闻名于世，位置秦州刺史，长孙律是代人。母亲因饮酒，父亲长孙真呵斥他，误用杖机，便打死了。长孙真被县里囚禁，判处重刑。长孙律向尚书陈词说，父母争吵本来没有恶意，只是因失误一招横祸，如今母亲丧事未病，父亲性命危在旦夕，律兄弟五人都还幼小，律身为长子，今年15，有一个妹妹才到4岁，互相抚养不能保全，父亲如果受刑都会坠入沟壑，请求以自身代替老父性命，使幼弱孤儿得以生存。尚书上奏说，长孙律对父亲是孝子，对弟弟是仁兄，考察情状，特别可同情怜悯。高祖下诏特别赦免他父亲的死罪，改为流放远方。起伏宝是高车不仁，父亲起伏居贤祖时任散骑常侍，领牧曹尚书，赐爵宁国侯，因忠诚谨慎周密，常在皇帝左右出入传达诏命，赐给宫人河南宗室，宗室死后又赐给宫人申氏，是宋太子左帅申坦的兄女。一年多后，起伏居去世，申氏抚养起伏宝。申氏性格严肃，打骂严厉，但起伏宝侍奉孝顺谨慎，毫无怨恨之色，继承父亲侯爵，按例降为伯，逐渐升迁为左中郎将，每次请求俸禄赏赐，在外公司用度，没有不禀报知道的。出任吴善镇江，申氏年80余，起伏宝亲手制作车舆，亲自扶持接引，申氏欣然跟随。申氏去世，起伏宝辞官奉丧回洛阳，右任长兼南中郎将，去世。孙义德是乐安人，他母亲被人杀害，义德年幼时为母报仇，回家后在灵柩前哭泣等待官府。高祖文明太后因他年幼而孝顺果决，又不逃避罪责，特别赦免了他。董洛生是代人，居父丧超过礼制，下诏派秘书中散温少伯奉喜书慰问他，让他自己克制以保全孝道，又下诏给他的宗族亲属，让他们互相劝导嘉奖，不要有毁性灭身的讥讽。杨颖是湘郡湘源人，3岁丧父，被叔父养育，母亲93岁去世，杨颖75岁，哀伤毁损超过礼制。3年服丧完毕，遗憾不认识父亲，追服斩衰，吃粥穿粗服，发誓终身如此。中十3年，哀伤思慕不改， 被郡县乡里300余人上书称美。有关部门上奏应表彰赏赐，免除他家的赋役，树立他的纯孝。诏令令敕即书省标榜杨隐的志行，又可借给散元的名号。颜元明是河东安邑人，从小极其孝顺，德行显著于乡里。太和五年受任北随郡太守。元明因远离亲人不能奉养，言语中充满悲伤思慕，母亲也慈爱思念，哭泣失明。元明悲痛嚎哭上诉，被允许回家奉养。一见母亲，母亲眼睛便复明。刺史吕受恩列状上奏，诏令下到州郡，表彰为孝门，免除他家的租调兵役，直到母亲中年。母亲去世，扶丧完毕，心中哀悼多年，每至忌日悲痛触动邻居。兄弟和睦，尊卑和谐，安贫乐道，白头偕老。又一市县人林胡氏，兄弟四人，早年丧父，哭泣思慕十年，奉养母亲，孝行显著于乡邑，并且努力耕种，积存粮食，广泛施舍不止。又和东郡人杨峰等750人列称越户皇甫奴兄弟，虽沉沦屈居兵伍，而操行更加高尚，奉养继母非常功效。又东郡小黄县人董土浑，兄董养侍奉双亲极孝，三世同居，家门有礼。景明初年，畿内大使王宁上奏请求表彰，诏令同意。吴锡达是河东闻喜人，兄弟三人都年幼时父母被人杀害，一年四季嚎哭思慕，悲伤感动乡邻。长大后报仇，避居永安。兄弟同居40多年，家门和睦，争着做安逸的活，抢着干劳苦的。即使荒年西周不济，有宾客经过，一定倾尽所有招待。每次守宰去世，私办车牛送葬到墓地，邻人孤寡贫困窘迫的，无不脱衣停粮来救济。乡里500多人到州里送羊。刺史因锡达兄弟德行显著于乡里，板上赠锡达父亲为渤海太守。锡达后来想改葬，但坟墓遗失，寻找不得，嚎哭之声昼夜不止，呼叫向神灵祈祷。忽然在锡达脚下地陷，得到父亲的墓址，于是迁葬曾祖以下39丧，倾尽家产，不依靠别人，哀伤憔悴，超过出丧。有关部门上奏表彰门闾，免除赋役，以彰显孝义。当时有齐州人崔承宗，他父亲在宋代时在汉中做官，母亲去世就葬在那里。后来清徐归附北魏，于是隔绝。承宗生性极孝，万里冒险偷路背母亲灵柩回京城。黄门侍郎孙慧卫听说后说，我在此人身上看到了连番的情谊，于是吊唁赠礼敬礼，如同旧相识。王旭生是荥阳泾县人，遭遇继母丧事，居丧拄杖才能起身。等到丧礼结束，鬓发全部脱落。有关部门上奏，世宗下诏表彰门闾，免除他的徭役。李显达是颍川杨迪人，父亲去世，水浆不入口7天，鬓发脱落，形体枯槁。6年住在墓旁，哭声不绝，几乎丧命。周穆、高阳王元雍以情况上奏，林太后下诏表彰他的门闾。张生是荥阳人，居父母丧，鬓发脱落，水浆不入口，吐血数声，下诏表彰门闾。苍拔是荥阳泾县人，母亲去世，水浆不入口5日，吐血数声，居丧哀伤消瘦，被周礼称道。有关部门上奏出地下诏表彰门闾。王崇字乾雍，是杨甲雍丘人，兄弟都以孝顺著称，亲自耕种，以供养双亲，任凉州镇南府主簿。母亲去世，拄杖才能起身，鬓发脱落，未及安葬，暂时停柩在宅西。王崇在停柩处搭草庐，昼夜哭泣，纠葛成群飞来。有一只小鸟，素色羽毛，黑色眼睛，大小像麻雀，栖在虫的草庐，朝夕不去。母亲丧期刚结束，又遭父丧，哀伤毁损超过理智。这一年杨甲发生风雹，所过之处禽兽暴死，草木折断。到王崇田边，风雹就停止，实请合脉，竟然没有损伤。等过了崇的地界，风雹又如初，都乘势致行所感。王崇虽然脱去丧服，仍住在墓旁，在他屋前长出一根草，茎叶很茂盛，无人能识别。到冬天 又有鸟在王虫屋上筑巢，捕养三只小鸟，羽毛长成，驯服而不惊。首令听说，亲自来观看。周礼上奏，表彰他的门驴。郭文公是太原平遥人，任太平县令。年过七十，父母去世，文公孝思无极，于是住在祖父、父亲的墓旁，早晚跪拜，赤脚步行碑土，陪祖父、父亲两座墓，寒暑尽力，多年不停，见到的人无不哀叹。尚书上奏，表彰他的门驴。使臣说，充塞天地而横贯四海的，只有孝而已。然而开始敦行孝敬的方法，最终极尽哀思之道，其中头绪很多，但他们的心是一样的。上智之人秉受自然之智，中等人有启极之意，等到成就名声，他们的美德是一样的。赵岩等人有的出身公卿之后，凭借礼教资助，有的出自茅屋之下，不是奖券所能得到。于是有被土成坟导致毁灭性命的，虽然违背先王的典制，但也是观其过知其人了。